寻州知府白炳文被拜上帝会的会员困在甘心，这个家伙玩了命了，指挥军队往外突围，冲啊，快给我冲，要不我宰了你们。这官兵们东一头西一头，到处挨打，死尸和受伤的不断倒下去，杀到天快亮，好不容易荡开一个缺口，这才闯出重围。白炳文浑身是血呀，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受了伤了，一鼓作气这才跑回寻州，等看着城墙了，在这颗心才放下。哎呀，心里说话，好险好险呐、啊、真应了那句话了，打新春两世为人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我这非报不可呀。等回到知府衙门查点人数，这1500官兵损失了大半，平南县令马兆州、副将田成都在两军阵战死。白炳文一看关系重大，再不能隐瞒了，马上把师爷找出来，措辞向上级报告。600里紧急唐报就报到两广总督衙门和广西巡抚衙门。咱们再说这个广西巡抚，这人姓周，叫周天爵，今年呢72岁了。这周天爵在广西任巡抚已经9年了，平日里养尊处优啊，巡抚这官太大了，封疆大吏，独霸一方，握有军政大权，一直令调动全省军队，那是海外天子。这周天爵呢就在这当了小皇上一样，娇妻美妾，吃尽穿绝，没事抽着还得抽点鸦片烟。他这个省城就住到桂林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，桂林山水甲天下，这地方风景是最美了。周天爵利用贪污受贿来的钱修了一座欢乐楼，把附近的美女选拔了40余人搁到欢乐楼里面，他平日里娇妻美妾，过着糜烂的生活，整个省里的事儿他根本就很少过问。尤其满清建国200来年也没有什么大的战事，这小子更不抓这方面的事儿。这一天在欢乐楼他正美着呢，600里紧急唐报到了，他躺在床上把白炳文的公事打开一看，不看则可，老家伙一看魂儿啊都飞了啊，这还了得，哪蹦出来个洪秀全呢，在我的治下怎么出来个拜上帝会，大败国家的官兵，连副将在知县都战死了。白炳文告急，这还了得，哎呀这个怎么办，连他手下管多少军队他肚子里都没数。马上在欢乐楼召开了个紧急的军事会议，还是谋士们给他出了个主意，大人事关重大，你得马上向上级报告，另外还得奏明天子，如果出了大事您担不了这个责任。
对对对对对，
我说你们给我再出个主意，谁能来解咱们广西之围，能剿灭洪秀全等。大人，那您还用问吗？非调咱们广西提督向军门向荣。哎呀，你们不说呀，我把这事儿都忘了。快调向荣，让他率本部精兵驻扎永安州，给我剿平叛乱。这个向荣是湖北人，有个外号叫铁公鸡。在满清这些腐败的官员当中，这家伙还是比较厉害的，胯下把掌中刀，勇冠三军，兵书战策无一不晓。另外这家是有名的狐狸，现在他坐镇广西，身为军门，手里的军队也并不多。等周天觉的令箭一下，向荣不敢怠慢，点齐陆营兵5000，赶奔永安州驻扎。周天觉这支令下完之后，马上又报告两广总督徐广进。这徐广进咱也说过，也是个老棺材瓤子，狗屁不是，今年78了。哎，岁数大小咱不说，这个人是极端腐败无能啊，就要利用他手里头有俩钱儿，运动军机处当了两广总督，没事画个花啊，写个字儿倒行，真要说指挥军队作战，毫无本领。徐广进一接着白炳文和周天觉的报告，也是大吃了一惊，没事急得直叫狗。这怎么办？他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突然帐下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总督大人，末将不才冤枉，剿灭洪秀全等。”这人说话舌头根有点发硬，徐广进一看非是旁人，正是驻广州的副都统，名叫乌兰泰。这乌兰泰是满洲人，蒙古镶黄旗的，以勇敢善战称著，在两广一带是有名的猛将。另外这个乌兰泰性情粗暴，目中无人，对这个两广总督啊，广东巡抚根本就看不到眼里头。一听说洪秀全等人叛乱，乌兰泰自报奋勇，请令出战。徐广进高兴了，当时传下令箭，让乌兰泰领标下骑兵精锐部队4000名，带火炮100门，另外命勇将伊克坦布为先锋，命总兵官刘果栋为后合，一共是8000军兵急赴广西。这乌兰泰啊，统大兵离开广州之后，一路上走一路心里想，什么拜上立会，什么洪秀全，都是乌合之众，可笑广西没有能人。白炳文是个文官，他能指挥打仗。那个周天觉更是老迈昏庸，这次我乌兰泰到了广西，必定首开其门，大获全胜。当今天子高兴，就得封官进爵。徐广进呐，我非露出两手叫你看看不可。我乌兰泰这是要阵阵两广。哟，这小子可够凶野的，在这一路之上是杀人放火，凡是他认为可疑的，就指控是拜上帝会的会员， 看着不顺眼的，就给安氏的名字是叛匪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，所到之处，尸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河呀！这日本鬼子没来呢，他就是三光政策，这家成了鼻祖了。这一路之上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咱们安先这个不说，单表洪秀全。前些日子大败官军，把白炳文几乎间全军覆没，拜上帝会是首开七门，打着胜仗了。但是洪秀全那脑袋可不简单，马上总结了经验，准知道官兵非来报复不可，而且这报复还不是一般的，要抓紧这个机会做好准备。所以洪秀全也召开了几次紧急会议，参加的有杨秀清、冯云山、萧朝贵、李开芳、林凤祥，主要头领15个人。在这时候洪秀全又想了个主意，开着开着会，突然眼睛往上一翻，没气儿了，哎呦，把大伙给吓得赶紧进行抢救。好半天洪秀全才明白过来，但是眼睛发直，浑身直突突，嘴唇有点冒白沫。尔等们听真，大伙儿听，这什么味儿？这是声音都变了。我是天父上主，皇上帝。萧朝贵一听，皇上帝附了体了，赶紧领人跪倒在地。就听这洪秀全一边哆嗦一边说，如今官府虽败，必来报复，尔等大难就在眼前，本天父不忍尔等遭此涂炭，理应做好准备，同心协力，共创大业，尔等不必害怕，本天父给你等做主，必然大败官兵，加入拜上帝会者免灾免难，不加入者蛇咬虎伤，尔等应该荣耀战斗，不要畏惧。钦此。哎，洪秀全说完了一哆嗦，躺那又没气儿，大伙又紧急抢救。等再明白过来，洪秀全把眼睛揉了揉，怎么了？大哥您还不知道呢，天父上主皇上帝附了您的体了，刚才传些谕旨是这么说的。其实洪秀全心里跟明镜一样，这不是装的吗？不用这种办法就没有号召力。前文咱说过了，在那个时候的人相当迷信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想，要没有一个办法就难以统一。你看这玩意儿就好使唤吗？洪秀全这一假装上帝附体，马上金天村就传不开了，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有谕旨啊，官兵马上要进行围剿，大难就要临头了，咱们都要听教主的，同心协力，勇要战斗，不这样蛇咬虎伤就不能有好了。洪秀全就利用这个机会，马上传下号令，调动两广拜上帝会的会员， 马上赶奔金天村祭街，说来的都能够免灾免难，不来的蛇咬虎伤。这个时间是1850年的七月，在教主的号令一下，各地是纷纷响应。都有哪儿的呢？有桂平县一带的，有桂县一带的，有紫金山的，有双龙山的，有大黄江江口的，有义兴县的，有桂林的，方圆几百里甚至千里以外，拜上帝会的会员，接着号令之后，马上把家产变卖，携儿带女，携老带幼，是赶奔金天村，条条小河入大海呀、啊！万众归心，没有两个月的功夫，金天村就聚众将近2万余人，人多了就好办事了。但是在这里，咱必须说明一句，来的这人当中，不一定都是拜上帝会的，里面还有一部分三合会的会员，另外还有些散兵游勇，还有一些江洋大盗，也有些贼人被官府通缉，无处藏身，想来借着大树好乘凉，也加入拜上帝会。洪秀全一看各路大军全都赶奔金天村祭街，跟方云山众人一商议，想确定在1851年1月11，您别忘这日子，1851年1月11这日子干什么？确定正式起义。这一天呢，就是洪秀全的生日。现在这个日期还没到呢，正处在准备期间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杨秀清也躺到地下了。等众人把他救起来，他像洪秀全也一样，嘴中是念念有词，天赋也降到他的身上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洪秀全是天赋的次子，拜上帝会的教主，应当万众归心，都听教主的指挥，能够免灾免难，如果不听者，哪个也活不了。另外号召大家同心协力，不要害怕，各拿起刀枪跟官军拼搏，只有上主皇上帝保佑。等杨秀清明白以后，萧朝贵又躺下了，说什么天兄耶稣降生到他身上，说的那个内容啊，跟杨秀清说的差不多，都要服从教主洪秀全的指挥，哪个要不听，灾难就要降临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杨秀清和萧朝贵也有两下子，把洪秀全那一套也都学来了。尽管洪秀全知道是假的，也得承认呢。那么许可你那么说，就不许可别人吗？这得说杨秀清、萧朝贵有过人之处，从今以后他们两个人就取得这个权利了，一个可以代表天父发言，一个代表天兄发言，无形中的地位就要居到别人之上，仅次于洪秀全。在此期间呢，这一天来了一支人马，要有5000人左右，为首领兵带队的正是本地的富户石达开。洪秀全一听说石达开来了，马上率各位头领亲自迎接，接出10里地以外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钱江早就向他介绍过，如果能把石达开给争取过来，打天下就不难了。这石达开在桂县是头一个富户，家资巨富，广有良田呢、啊。广手下家奴就养着近1000名， 实力雄厚。你想要起义跟官军作战，没钱行不行？没粮行不行？这两者是最大的困难。石达开要能过来，这两项问题全解决了。当然了，这些日子经过奔走，派说客往来给说情，最后终于把石达开给说服了。另外，石达开这个人呢，当过武举人，两臂一晃有600斤的力量，在家里头是饱读诗书，能文能武，在太平天国义军当中那是有名的才子。说石达开有那么多的钱，他要造反干什么呢？人的想法不一样。石达开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，我这么大的能耐才当个武举人，什么官也没落着，这不屈辱我的才料了吗？这是一。另外，石达开耳目灵通，知道的事情比较多，他看到朝廷腐败无能，割地赔款一天不如一天，他也知道改天换地的时候来了，自己呢又孤掌难鸣，很想找一个帮手，后来就结识了拜上帝会的。他一听这个洪秀全很不简单，这个拜上帝会这玩意儿也新鲜，提出那些宗旨也很理想，所以石达开毅然的离开了桂县，率领同族带领庄兵4000余人，把财产全带着到金天村加入义军，把个洪秀全给乐的，来在石达开的马前一躬到地：“哎呀，贤弟，你这一来，金天村大放光芒啊！洪某三生有幸，你来的太好了。”石达开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跟洪秀全以礼相待，二人携手揽腕来到金天村里面。石达开传令，命自己的家族在金天村外的许营。石达开来了之后，洪秀全就想把这个号令的大权交给他执掌，那石达开能干吗？强兵不压主，愿听洪秀全的指挥。在第二天，洪秀全就给石达开洗了礼，正式加入拜上帝会。